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这几天身体还好吗？
身体挺好的。
哦，那心情好吗？
心情也挺好的，就稍微有点压力，但是可以扛得住。
嗯，那挺好的。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到了深秋的季节哈，无论听众朋友们在哪一个省市哪一个地方哈，可能都入了秋天，总是开始有天气的变化，希望小伙伴们都保护好身体哈。孟远今天自己就是有一点感冒，所以大家听着声音可能有一点沙哑啊，那希望这个深秋的季节大家换季嘛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
嗯，有磁性，
有很性感哈，但是生病很不舒服，因为会咳得很厉害，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换季的时候保护好自己。
嗯，
年轻人啊，身体很重要啊。
是的，
我都觉得我像个老妈妈一样唠唠叨叨的哈，但是身体真的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呀。
其实中国不是有句话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也对，也对，也对。我们身体又是圣灵的殿，更应该好好的爱惜。好了，言归正传哈，今天来四季小屋呢，蓝莓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在分享我上课的内容，
哇，
让大家跟着我一起上课。
先让我成为第一个受益的人吧。你学了什么新的东西吗？
我觉得不是说光你受益，我也受益，因为我发现。对我来说，可能再复习一下，让我的思维更清晰一点。
是是
其
是，
实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啊，就做笔记啊，想想想，但有时候下了课就太累了，就是不想再想了，然后好像这节课就这么过去了。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再去重新的复盘一下，觉得哎呀也挺好的，感谢神我有这个机会。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这就是凡事相互效力，让爱神
哦，
的人得益处。
太属灵了，穆元杰。
但这好典型的一个凡事相互效力呀、
嗯，真的
啊。
是。
开学了以后，这一门新的功课是学什么呢？
这门课是翻译过来叫"传福音和门徒培训"。嗯，目前我们上到第三周，基本上就给我们梳理一下传福音，然后是具体的概念呀，或者是有一些神学家的思想呀。我觉得应该是好多同学可能就觉得，诶，我们已经信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来读神学了，传福音还用你们教吗？就怎么样的？其实我反而觉得读了老师给的这些课文啊、文章什么的，其实对我来说，一个是让我有更有信心。让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些理论或者是实践，就更加的肯定了，让我觉得，然后我也更能肯定这神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作为，真的不仅仅是耶稣时代，也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间前1000年、几百年。都看到很多神学家很多的作者他们的这些研究，让我感觉非常的德宝足。
是
嗯嗯，
从耶稣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建立教会，到现在2000年过去了，这当中一定有非常多的我们教会历史的瑰宝，我们称之为宝藏啊。所以听你来说一说吧。
嗯嗯嗯。我其实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这个星期的其中的有一个部分，这个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传福音和回转向神。它其中有一部分，我觉得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新的亮光吧。它一共举了12条，就是说在灵命复兴运动中如何真正的回转归向神，它有这么12个点。孟岩姐想
哇，
知道这12个点是什么吗？
那我太想知道了，因为难道灵命大复兴跟回转归向神不是一回事儿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哇，那我真的很想知道12点他说了什么。
那我现在就把这12点一一的分享给你，但我们就一下子说3个吧，要不然，
对，你太怜悯我了，我刚想跟你说，不能一次全说完哈，因为我的脑子记不住12个，3个最好。
这3个说完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你觉得很疑惑的，或者你有什么
嗯，
感受，然后我们就3个3个的这样分享。
好。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能把回转向神跟救恩来混为一谈。第二个呢，不能太过于强调人类的感情。第三个，回转向神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次性的行为。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多的问题，但是我很开心你竟然可以学这样一段知识哈，你把这个灵命复兴和回转归向神这么精准的区别开来，特别是你说的第二个，不能太过于强调人类的情感，这灵命复兴的时候太容易强调人的情感，凸显人的情感呀，太容易了。
情绪就一下子被带动出来。
是的，但我有个小小的问题，也不算是问题吧。第一条，不能把回转归向神跟救恩混为一谈。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强调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呢？难道有人会混为一谈吗？
我想他可能是说的是。这个救恩是神给我们的，但回转
嗯。
向神是我们对这个救恩的做出的反应。
对，
人一旦接受这个救恩，并不代表他真的完全就回转归向神了。
嗯，对，人还是在持续悖逆中，有时
对，
候还跑得很远。
所以他们俩不能够划等号，
嗯，
这就可以引申到接下来的几点。大家可以继
哦，
续听，
好的，好的，
好，前三个我们 OK 啦。
嗯。
然后第四点呢，我们不应该太过压抑理性。第五点，归向神应该在群体中被操练。第六点，我们应该看重圣礼，特别是洗礼。
哦，那我要先问第六个，怎么还有人不看重洗礼呢？
可能是不是在一些属灵复兴的运动中，有一些特会啊什么，哦，一下子情绪到了，我信主了，那我信了就好了，我就走了，我就不用洗礼，我这些圣礼呀，反正已经信了，那这些礼仪呀都是过去的了，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在乎了。我已经被
哦。
圣灵充满了，我可以不用再洗礼了。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的认知？
那肯定是有，不然他不会这样提醒大家。就
对。
是，圣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了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不能是很大型的，但是有牧师、有长老、有亲友陪伴的受洗的仪式是必须的，不能因为大复兴很多很多人来不及了，就各种原因忽略。这就肯定是错的。那
是。
刚才你聊的第四个和第五个里面，第四个太过压抑理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灵命复兴的时候都情感化了？
大家就比较注重情感的宣泄嘛。有的时候我们敬拜啊，那个诗歌节奏很好，或者是唱的，哎呀，很符合你的心境，那个整个是情绪被带动起来，而不是真正的去敬拜神。那还有一种情况，我想就是很多科学家或者是理工科的人一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啊，我们团契或者我们教会都会跟这些人说，你不用太理性的思考，你要用心去感受怎么样的。 但是其实人家用头脑去思考没有错呀，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怕人家用理性思考一样。
啊，懂了懂了，那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也应该启动理性的，
对，
神给了我们全心全意，这个意志里边的理性就占很大很大的部分的。
是，所以他这个就强调说，我们不应该太压抑理性。
嗯，明白了。原来灵命大复兴过程中，真的很容易如火如荼的热火朝天，忽略很多原本应该很重要的哈。
对对，
嗯，
好，说完一半了，那么接下来继续，
好，不需要中场休息了，来吧，继续吧，
还可以哈，
还可以，还可以。
好，我们看第七到第九个，第七个呢，回转向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痛苦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第八个。人的方法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占的比例应该小一点。
嗯，
第九个，哇，第九个对我来说其实一开始有点难理解。他说，上帝是有孙辈的，是有再下一代的。
那第九个停在这里刚好，什么意思啊？我都听晕了，代代，那多少代了呀？代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呀。
他其实想强调的重点，就是因为在灵命复兴运动中太过于强调个人化嘛。那我们说神是我们个人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我们都会跟他们说的是，你觉得上帝是你的神还是你父母的神？那如果这个小孩回答是我父母的神，哎，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小孩不行。他不应该说上帝是他父母的神，他应该说是他个人的神。那我想他不是批判这个观点，而是说这个观点让我们会觉得会弱化父母在信仰中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是很多牧师宣教士都是出自于牧师宣教士的家庭的。上帝是喜悦在家庭中来传递信仰。
因为在灵命复兴的时候，很容易外在嘛，外展嘛，他是鼓励大家也不要忽略了，在一个非常大的复兴运动当中，忽略家庭里的生命之道吗？
也可以这样说吧，很多时候，像如果父母是基督徒，甚至是牧师，甚至是宣教士，那他们可能就会更注重于在教会的服饰啊，在工厂上的服饰，忽略了自己的孩子的属灵的成长。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也过于强调说这个信仰是个人化。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说，OK，你是真的信神吗？你的神是不是你父母的神啊？但是其实这种家庭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嗯，这我同意。
他
嗯，
们就是从父母那儿听到了神，然后自己才去经历。上帝是喜悦，我括号孙辈，他是
嗯，
喜悦家庭的传承的。所以建立家庭祭坛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好喜欢你这个翻译，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喜悦孙辈"，我好喜欢这个翻译呀、啊，好直白，好通透，而且好鼓励人呢、啊。
最近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家庭，他们是七代基督徒哦。
哇，好棒啊！
哇，我简直是，
我相信上帝的心意真的是透过家庭建立他的子民的。嗯，咱以后有机会回到旧约去聊一聊，读一读，就知道他都是拣选一人、一家、一族，从一人、一家、一族、一国至万国。所以他都是子子孙孙孙辈这样起来的，所以神是喜悦从家里好好复兴的。
是
所
的。
以你这今天聊的这个很好，因为灵命大复兴其实挺容易忽略在家里头的，因为在家里做的很多的时候看不出来，特别是坐在小孩子身上看不太出来的。
那其他两点，你有什么？大家都忘了，估计。但是你知道，其实第七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为什么？
他说归转向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痛苦的，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以前的时候，刚信神，有时候在教会啊，在团契啊，遇到一些困难，就觉得啊，怎么这样？不是信神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当你慢慢了解，知道这就是这个过程嘛。所以现在有时候，哎，感觉怎么又这样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被气着了，或者是哎呀，这个人怎么那样，那个人怎么那样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这是都是要付上代价的，这都是要痛苦的，所以可以把这些痛苦转换为祝福。
哇，你真是越来越成熟了。确实是，虽然不舒服，但这是真理之一，真理属于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每一次的回转一定是有代价的，各个层面不同层面，但一定是有代价的，因为你是在剥离过去呀、啊。只要你重建一个新的秩序，你自己的灵命重建，或者是你在一个教会群体里头。一起跟大家一起回转归向神，整个群体的认罪悔改，那群体都要付上代价的。很多时候都要整个群体都与周边所有的其他环境在对抗着呀。第八条说，传福音不是一个强调技术，应该别太那么多强调人的方法，可以用，但不能强调或者
对，
唯一依靠。
是的，
我觉得
对，
这提醒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要造成大家的混淆，因为很多的时候教会教我们传福音就是教方法呀。
所以这就来到了第十条，就是说我们要把归转向神、跟受洗、跟圣灵的恩赐来结合起来，
这个说得好好呀。
对。第十一个呢，教会的任务不应该单单为了加添信主的人数。然后第十二条，对永生要持有盼望，但是呢，也要强化今生的操练。
哇，最后这一条好哎，点睛之笔。就是这辈子我们操练管用吗？怎么练也是老是失败告终，然后就回转呗。
不停的回转，
哎呀，你这样一提哈，我突然间怎么听到这最后这灵里好像才眺望起来一点火苗呢？前面都是我在理性拼命的在理解。但我忽然觉得，你们是在了解教会历史过程中属灵大复兴带给我们的很多深度的思考啊。所以最后这一个真的是挺深度的，我们挺容易忽略，在现在就今天就此刻每一个此刻生命里的操练的回转了，因为回转带着痛感。盼望就是只带着喜乐呀。
所以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避重就轻，
是的。
没有哪一个是更轻一点。就我们既要有盼望，又要在今生不断的操练自己，然后在今生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带着盼望才能不断的操练自己。
是的，是的，因着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轻看。这个世上操练时生的痛苦，
哇哦，好不容易啊！我感觉我那天上完课，其实明白了很多。然后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很多地方又有点糊涂了。然后跟梦妍姐一聊吧，哦，又清晰了一点。哇，
哇，
这个神的这种思想，真的不是说。
因为你学的是灵命大复兴啊，何等丰富的议题啊，关乎个人的灵命，也关乎整个我们属神的这个群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是显给外邦人看的，显给很多没有信神、不认识神的那些人看的。全世界都在看，我们就是一台戏。
太丰富了，我只能说神的世界，
真的太丰富了，他的救恩 浩瀚无边呢。
对，非常值得我们不断的深入的研究。
哇，好，谢谢。 蓝莓，今天这堂课对孟远来说有那么一些些 heavy，我得回味一阵子才能。但是就算我什么都没记住，最后这一条我记住了。嗯，我们每一天要认真珍惜我们的日子，操练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这样就有永恒生命里的益处。虽然是很不容易，但我觉得有小伙伴相互扶持着。有圣灵在我们当中，随时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一天一天被更新的越来越接近耶稣基督的模样的。
阿门。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要好好消化消化。
塞住了，塞住了，就今天要积食了。好的，好的，谢谢小伙伴，很用心的听到现在，哈哈。希望每个小伙伴有这么一条或两条吧，大家有一点点亮光在我们的灵性生命里面，也对我们所属的教会生活有些益处。大家一起向着永恒奔跑，
加油！
加油加油！那我们下次见喽。
下次争取轻松一点啊！
你不能每一堂课都是这么。
下次争取让大家轻松一点。
可以，可以，好吧，要不下次我们聊点吃的，
好，
健康饮食也很重要，好吧，那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谢谢蓝莓，
拜
辛苦
拜！
了，
谢谢大家，谢谢蒙元姐，再见。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好，大家好，我是蛋，西西的好朋友，也是你们的好朋友了。
我们的好朋友们，今天西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读经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看见吧，就是在读到《使徒行传》的后边，就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当时呢，保罗已经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去耶路撒冷，之后再去到罗马。他的宣教旅程都是神带领的嘛，主要就是发生在21章的时候。保罗说完神给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一个路线的带领，当时呢，那边的门徒呢，就是劝他，你不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了。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保罗当时的名声越来越大，然后他的宣教的果效也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抵触到了不信耶稣的那些犹太人的一个观念的，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区，因为是当时传统犹太人聚集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嘛。但是他这次宣教旅程要去到耶路撒冷，就相当于你去了一个鸿门宴嘛，因为很多要迫害他的、要陷害他的人都在那里。针对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很多关心保罗的门徒就是说，不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了。而且呢，当时保罗呢又去见到了腓力，腓力呢有4个女儿，都是会说预言的，他们看见了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之后的一个遭遇。后来呢，保罗又遇见了一个先知雅加布，他呢也把保罗将要面临的一个遭遇跟保罗说了，就是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就是多个的预言家都说了，保罗将要面对的是一场迫害，一场铁证的一个迫害了。这种情况下，那很多的门徒，很多关心保罗的门徒就会苦劝保罗：“哎，你别去耶路撒冷啊！”这种情况下，保罗却说，就是在21章的13节，却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已经是定义要去了，而且是圣灵感动他去，而且他也知道一系列的外观的、主观的，还有预言的东西，他也知道他要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但是圣灵感动他。 就是这样赴死，就是这样去接受一个痛苦的结局。在面对这些门徒的关心、爱心的时候，保罗就是说的这样斩钉截铁的话。那所有的门徒听见保罗这样决意的去了，就只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当我读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其实很翻转的，因为我想到了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情况。当大家在看到弟兄姐妹现在正面临一个痛苦的状况，或者说我们每周小组一起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吐他们的苦水的时候，哎呦，我现在孩子正在升学，压力很大，希望大家为他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的内容呢，都是说希望神保守孩子顺利的度过，考到他想要考的学校。在我们给兄弟姐妹的态度的时候，总是会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方式去祷告，就是你缺什么，我就给你祷告什么。或者说，有些更实操一点的，就是更接地气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现在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我就帮你解决什么困难，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帮你解决什么困难。但是在我们做这些好人好事的时候，我们在犯这些爱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真的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吗？这真的是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是在这个人身上，是让你帮助他吗？还是说神想要通过这个痛苦，现在他所经历的这些问题，去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真正的去修复他跟神已经渐行渐远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在不加思索的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是在做一个烂好人的形象，是在阻拦神的工作，就像保罗旁边的那些门徒一样，就是哎呀，你别去啊，就是那边很危险啊，就跟耶稣要赴死的时候，哎，你别上这个十字架呀，你别去耶路撒冷啊。如果耶稣当时真的听大家劝了，不去上那个十字架了，那这个事儿谁来干？我就想说，谁能干这个事儿？
啊，你这样讲好幽默。
我们有时候的好意，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在阻拦神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对这个人当事人的一个很大的功课，或者说对一个整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功课。就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在做一个反其道而行，就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啊，我觉得你的分享其实有点很有新意，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相信，其实你的意思也不是说，当我们看到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真正在一些愁苦和病痛当中，而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不去帮助他，对吗？你一定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十分同意你说的，就有一些功课，可能有的时候不说神修理吧，而是有的经历、有的苦难，我们需要承受，而经历这些，它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它经历这些，它使我们的生命更加荣耀它。他经历这些，让我们所得的安慰，彼得说，去安慰后来那些同受类似患难和困难的人。那西西你也了解我，之前有在另外一个节目中录到，说我自己很简单的分享了我为什么被神清楚的呼召做全职服事的工作。其实经历两大苦难，一个是我妈妈的去世，一个是家里的钱因为一些原因都没有了，大部分钱都没有了。那谁都不希望这个事发生，对不对？我相信爱我这种姐妹，如果当时能够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一定也会帮助我。但是我觉得很像你今天看的这个保罗的这个经文，就这些事情，它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它一定会发生的，而它发生最终是为了在我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最终是有好的旨意。那保罗一定也这么想，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当然知道面临的是苦难，他没有说，哎，苦难就是等于喜乐，对吧？圣经没有这么告诉，好像，哎呀，你受苦，然后你要把受苦等同于喜乐，不，而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对不对？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而是即便在痛苦中，即便在患难中，我们为什么能欢喜？因为知道主耶稣受的患比我们受的苦更大，而且我们可以在苦难中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心肠。那其实保罗他自己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什么人劝他，他都不听。那看起来很固执啊。我想举两个经文来佐证保罗的决定。有一些经文很有意思，是我很久以前都没有意识到，是最近才他有这个意识的。在《使徒行传》9章16节，它是什么呢？它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刚刚被呼召的时候，主跟那个亚拉尼亚，就是要去帮助保罗的那个人说的。9章16节，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就是说，保罗也被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意思是，神呼召他传扬我的名，但是同时他要受许多的苦难。那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说类似的话，1章29节，腓立比书，他劝腓立比人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真的好像很美好的经文，但是又好像给我们有点压力。你们蒙恩呐、啊，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蒙恩了。但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信服基督是世界上我们说最美好的事情，同时呢，要为他受苦。有没有发现信耶稣和受苦啊，竟然被绑起来了？哎呀，好像不希望这样。可是保罗又告诉我们，在患难中，我们靠着基督能欢喜。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困难，但当你这样选择之后，你就得信靠神，你就相信说神会祝福你，也会帮助你，他不会不管你。但是呢，不代表你没有苦难，不代表你没有困难，因为你信服基督，你顺服他，你还要为他受苦。我们说具体的事情要具体看的，有些困难我们是要去为他祷告，是要去帮助他，希望神能够将这个困难挪走。当然我们相信神一定听我的祷告，我们不断为他祷告说，哎呀，希望把这个困难把这个病痛挪走，但神没有挪走不代表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神就是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对吗？
对，我想说就是人性嘛，真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到一种程度，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你真的得现实教育自己，你才能长这个教训，才能知道自己做的有多错，有多离谱。我回忆我个人的一个成长历程，我成长最快的一个时候，就是我当时很痛苦很煎熬的那些时刻，那些痛苦的时刻能够锻炼自己的坚韧，能够让自己去反思更多，去成长更多的。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真的真的是能够，如果听众里面朋友们里面有刚信主的，就很想鼓励你们，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西西跟我都会这样说，你反而更加清楚的摸着神，你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对你人生中的带领，他对你不离不弃的爱。痛苦是真实的，痛苦还在，没有人，我刚刚说了不会把痛苦和喜乐和幸福混为一谈，但在痛苦中你能够看到神。你去读诗篇，无数的大卫的诗篇都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保罗更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回到刚刚那个话题，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人，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好像说那到底我们怎么为他祷告呢？我想保罗的经历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是第9章，他刚刚开始就是被神拣选，从黑暗我们说入光明，曾经逼迫教会的，对吗？然后后来开始服侍神，反过来被逼迫，那他从开始就知道要为神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这个21章，保罗的快要去耶路撒冷了，决意要去了，宣教旅途快要到尾声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尾呼应上了，他就是一直为主受苦，直到说到耶路撒冷最后殉道。当然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他殉道，我们知道他最后一定是殉道了，一生都在受尽苦难，可是一生他都有无比的喜乐，被神大大的使用。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纵向的来看这个人保罗，他整个人生简短的被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以及他的其他的书信里面，看神对他整个人生的带领。其实西西，你对我的了解也是一样，你看到神对但立雄这么多年，你认识我们有7、8年了不止了的人生一路经历的带领，因为其中有眼泪，有悲伤，有很多的喜乐，有很多的突如其来的意外，也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哇，怎么突然又读了神学硕士了，怎么突然又读博士了，突然又在，对吧，又还在神学院工作了，等等等等，一切就神就会带领你。所以当我们反过来去更加的关心一个人的整个的经历的时候，去花时间去了解那个你想要帮助的对象，你去爱他的对象，这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很简单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可能不会很简单的就很轻省的就为他祷告啊，求神简单的就挪去他现在的疾病吧，挪去他的教养孩子的这个麻烦吧，而是可能更深的，第一个我知道如何切实的帮助他，第二个可能我们能为他感恩，可能我们能更好的去鼓励他，通过保罗的经历，通过其他圣徒的经历来鼓励他，神怎么样对待大卫的，怎么样对待保罗，怎么样对待这位带领弟兄的，他也会怎么样对待你，他对你的爱不离不弃，他使用苦难，使用麻烦来熬炼你的生命，来陶造你的生命，来使你更加明白他。所以苦难当然不好，困难当然不好，这都是堕落世界我们人类犯了罪之后的结果，可是神奇妙的是使用这些来塑造大卫，比如说是无数的诗篇，大卫在眼泪当中信靠神，在绝望当中信靠神，使徒行传每一章基本上保罗都在受苦，都在被鞭打，这时候被囚禁，那天又被鞭打，后来又被人抵挡，又被人辱骂，又好几次有人想要杀他等等等等。那但弟兄到现在，我相信西西你刚刚也说，就是经历很多苦难，但是神在苦难当中更加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人生的心意。
对， 我知道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关怀是很必要的，在别人低谷的时期，然后我们给予一个陪伴，给予一个关怀，给予一个拥抱、问候，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他是必须要自己经历的，再多的我们都替代不了。上帝让他吃这个苦，他是必须得吃的，别人想替也替不了的那种。节目最后呢，我其实想以查理芒格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分享给大家。虽然查理芒格是一个投资家，但是他的这句话，我觉得在我无数个黑暗的时刻，他都在帮助我、支持我。那就是说，在你任何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带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任何时候都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幸存者。这翻译成中文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永远永远不要有受害者心态，永远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你什么，别人亏待了你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为什么他没有爱心？永远永远在面对生活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幸存者的姿态去勇敢地面对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而且神一直都在，对，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吧。
是，好，我想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我跟西西都在讲很多的苦难，对吧？难处呀也好，痛苦也好，困难也好。当然，第一个不是吓大家，第二个我想补充，最后补充一点就是，保罗的经历里面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他这里说的受苦，更多是为基督的名受的苦难。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思考说。可能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就是有一些苦和烦恼，可能是我们自找的，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可能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比如，就用刚刚西西举的例子，就我的孩子是不是一定要上那个好学校呢？难道他不上那个好学校，天就塌了吗？并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说凡事带到神面前，凡事来祷告都是很美好的，可是我们确实可以去思考说，当然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没有错，只是从他的经历，从他的。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想说，神期待我们对他存怎样的心？我们是不是说真的明白耶稣所说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嫁给我们了？那愿意像保罗一样说，为基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可能这个夸张了，因为大多数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不会，神不会把我们说完全无法承受的加给我们说，好像我们都会殉道，不是？大部分基督徒反而他不会殉道而死，可是很多不同的苦难，你为基督所受的一些委屈、一些难处，因着信耶稣，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有些事情你不做，有些工作你也做不了，有一些东西你要舍弃，这样的苦难，他们说是有意义的，是从中能够在顺服神的道路上更加的。看到身在苦难当中，他如何对待保罗的，他如何向保罗彰显自己的良善慈爱的，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也可以像你这样彰显。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